我们低头祷告，感谢天父，爱子耶稣就是你赐给我们最大的礼物。主啊，求主你的圣灵感动我们，不为自己有所保留，让我们毫无保留的完全呈现摆在你的面前，让我们真正明白最大的祝福就是神，让我们不抓短暂世界的富气、钱财、名誉、地位，而是紧紧地跟着永恒不变的神。你的恩典是我们一生永远永生的盼望。奉耶稣的名我们祷告，阿门。会众请坐。先知以赛亚说，义主受的鞭伤我们得医治，因他受的刑罚我们得痊愈。耶稣基督的救赎，这个宝血的功效是非常非常大，而且非常牢靠的一个的应许。主不因着我们的事性而放弃我们。今天我们要从创世纪第28章来看神对雅各一生的带领。我们可以说，透过创世纪可以把雅各的一生分为两个部分，一个是从他出生一直到亚伯渡口这段时间，而另外一个呢，就是从亚伯渡口之后一直到他生命的终结。透过他的一生，我们能够看到神应许不改变，纵然人在改变，神不改变。纵然我们做出自己的计划，有失败有成功，往往有的也付上非常大的代价，然而神的应许不改变，他就要实现而且成全他一切的应许。好，我们有着这个的概念，我们进入今天这段的经文。这段的经文记载了雅各一生前所未有的经历。雅各梦中看到天梯，雅各遭遇天使的到来，也遭遇了面对面遇见神的使者。对他而言，他回想在夜阑人静的夜晚，独自一个人在旷野的雅各，当时他的心境如何呢？当这个被逼逃到伯特利的，前往伯特利的啊，以这个雅各，他心底里面存着多少的心酸，还是他会存着感恩？从这个家逃出来，自己似乎到了绝境，然而却是天路的开端，天路为他而打开。正所谓人的尽头，神的起头。我们大致可以把这段经文看为神对雅各的启示，从1月6号显现阶梯的开始，我们一而再的来看神透过他自己显示他的作为给他所爱的。神在地上，无论他在天上的旨意都不改变，因着神的不改变，你和我才能够得到神应许的真实。神的选择也不改变，因着神的主权和恩典，我们来相信这永不改变的命定，也就是带给我们极其大的一个的印记。有什么不改变呢？世界、国家、政权、教育制度、医药制度，对吧？甚至我们管教孩子的方式都在改变。然而神对雅各的爱，他也经历到从神那里得到特别的显现。天空作为雅各的帐篷、帐幕，石头作为他枕头的一个地方，大地作为雅各的 睡床，在那个地方，可能他会回想，我是一个怎么样的人？我欺骗了长兄以扫长子的名分，我三次欺骗了父亲，说我是你的儿子以扫，祝福我吧。他听从利百加母亲的指示，真前往哈兰他舅父的家。就在这个路上，他累了困了，以石头为他的枕头，他就在那里躺下。神的道路高过我们的道路，无论是困境、顺境、逆境，都是神用它作为培育、塑造我们、成就他信义的渠道和工具。我们眼看历史，神兴起法老王、古列、波斯，甚至暴君希律，许许多多的独裁者，一而再、再而三印证，历史在转变，神不改变。神的应许总要实现在他的子民的当中。我们看到雅各的道路本来是平面的，平面就是说好像蚂蚁似的啊，就是看到从别是巴就是往着去哈兰那个地方，然而在这个地方他经历到的令他感到惊讶，他的欺骗的手段神没有放弃，因为神仍然借着他的弱点来调夺他、塑造他，他欺诈了的，神仍然要在其中改变他。他是一个怎么欺骗的人呢？他在家欺骗长兄、欺骗父亲，他因着这样要逃。当他逃到哈兰，我们说人心难改，对吧？也许他改了吧，哈！经过这个旷野的经验，没有。他去的那个地方，一山比一山更高。他的舅父比他更会欺骗。舅父呢，甚至欺诈了他的妻子。他本来要的，他给他另外一个。结果他说：“你再给我干活，我再把另外一个女儿给你当妻子。”最后。而且把他的工钱也欺诈，最后他逃亡，拉班追他，他舅父追他，追到了，最后在这个两难之间，他的欺诈就告辞吗？圣经如何形容呢？我们来看，以扫他的哥哥和四百个人要把他连根的拔起，就在那个时候，他在这个地方遇见。主面对面与他相会，他祷告的时候他摔跤，雅各一辈子就用瘸腿来走路，他所亲爱的，他所爱的娜姐，他的妻也就那个时候死了，然后他的女儿迪娜也被拐走，他的儿子杀了四贱人，雅各最后将近到晚年的时候，他遇见什么呢？他如此的形容他自己：我的宝贝月舍被卖到埃及，一场的饥荒来到，我的儿子流便甚至伤了他的床，把他的床污染污秽，犹大他妻子和他自己的儿媳妇乱伦。最后他如何的形容呢？我挚爱的便雅悯，你们也要带去吗？雅各白发苍苍的时候，他心碎了。他甚至说：“难道要我凄凄惨惨的下阴间吗？”月色没了，雅各说：“月色没有了，西面。”如果没有了，你们还要将 我挚爱的便雅悯带走吗？他一生的写照放在我们的面前，这岂不是跟我们很接近吗？有多少坎坷的人，坎坷的道路我们经历过，在这有好几位哈，今天在我们当中的老奶奶，她已经年高80来岁，她在我们当中，我想她的经历，她可以说主对我何等的丰厚的恩典，我岂可以忘记神的恩典呢？雅各在这个地方让我们看到从容，他是纵然他是一个非常狡猾而且古灵精怪的一个人，非常地道的大骗子，然而神对他的恩典不因此而短缺，神的手也不因此而离开他。上帝把他所爱的他也有所管教，这个梦在当中给他知道，他面对面来遇见这位的神。这里圣经形容啊，圣经的28:10-12如此形容，看那梯子，那里有天使，那里有主的使者，从上从下往返，从上下到来，然后下来又再上去，就给他看到这个神对雅各的爱。在一个旷野无人烟的地方，他遇见了主。刚刚我们提到雅各的过去，现在我们看雅各的现在。现在的雅各面对面遇见神，面对面认识这位他父亲以撒的神，祖父亚伯拉罕的神。今天他要面对面，我要从心底里真正认识这位我的神。记得吗？上一周我们在谈到他出去打猎，给他父亲预备野味的时候，老父亲问他：“哎，怎么这么快啊？”他说：“你的神给我得到好机会。”我想今天在这个旷野地的雅各，他重新从心底里面认识，这是我的神。弟兄姊妹，若你是3代、4代，或者甚至亦或者有些人是第5代的基督徒，恭喜你。然而这个信仰不能够贴在你的曾祖父的份上，你自己需要亲身经历这位神。若你的信仰是挂钩在别人的身上，有一天你会垮的。主宣告说：“我是耶和华你主亚伯拉罕的神，也是以撒的神，同样也是你雅各，我是你的神。”你需要从心底里面认识他，你要从心底里面把你的主权交给他。雅各这时候亲身的经历雅各的神，他是一个不是死的神，他是活人的神。马太福音这里说：“我是亚伯拉罕的神、以撒的神、雅各的神。神不是死人的神，乃是活人的神。”弟兄姊妹，当逼迫来临，当困境临头，当你所爱的人离你而走的时候，你仍然执着我仍然跟从这位的神吗？当你的事业打垮，当你的爱情粉碎，当你的婚姻遇到难处的时候，你仍然来到神的面前吗？这就是雅各给我们看到他紧紧的抓住，紧紧的抓，他是一个很会抓的人，对吧？他在利百家母腹里面，哥哥以扫要出来了，要诞生了，他紧紧的抓住哥哥的脚，哈，圣经如此形容，所以他的名字的意思抓，抓了，出来的时候仍然抓，抓他长兄的长子的名分， 紧紧的抓，抓到又如何呢？最后我们看到现在在这个野地，他面对面认识神的那一刻，他开始放。弟兄姊妹，让我们都抓，来，每个人都抓，想一想你过去你在神的面前你抓着什么，你曾经抓着什么。让我们来到上帝面前，从雅各的身上来思想，我是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神，我是那祝福你的神，你有什么可抓的呢？让我们放，放的那一刻让我们肯定，我今天在神的面前，我是神的儿女，神如此来应许雅各，也是神给他的使命。第十五到十八节那里说，我也与你同在，你无论往那里去，我必保佑你，领你归回这地，总不离弃你，直到我成全了向你所应许的。你无论往哪里去，我必与你同在。在雅各的认识的里面，神要在会幕里面才能够遇见神。在雅各的认识里面，这位的神，我们需要把献祭带到他面前的那位神。然而他却在旷野这个地方，毫无人烟的地方，面对面遇见神，对他来说是一个非常震撼的经验。弟兄姊妹，你所认识的神是来到这四副围墙圣安德烈礼拜堂才遇见吗？不是的，他是那位与你同在与你同行，无论你走到哪里，你在天涯海角，你在哪一个困境当中，你在任何政治局势紧张的国家，神仍然保护你，神对你的应许不落空。你面对贸易战，面对美国的局势，面对种种的困难，神仍然保守你的事业，神也保守你的家。在这个转变的过程当中，神的应许说，我与你同在。一直来到新约，耶稣同样向门徒们说，所以你们要去，使万民做我的门徒，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，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，我就常与你们同在，直到世界的末了。同一位的神仍然给我们有这个的应许，这给我们看到黄昏临到雅各在那个地方，圣经往往用黄昏或者夜间就给我们形容到人的尽头。然而就在那个地方，神没有离弃他，也就那个地方雅各看到天门为他打开。我们知道主耶稣就是那位为我们把他的身体掰开，把他的宝血为我们而流的。我们本该受刑，然而神借耶稣给我们带下这个的祝福和拯救。雅各也在那个地方，他交游在这个石头上，意思说呢，他进行崇拜敬畏神的那种的礼仪。在那个地方给我们看到他交游在这个地方，石头被分别为圣，教官在那个地方，他尊敬神的同在。弟兄姊妹，你的生命是主耶稣用宝血把你买赎回来的，你是分别归主的。所以我们要在我们的行为、工作、侍奉、家庭、婚姻上荣耀神。雅各是一个曾经欺骗，然而神把他甩碎的一个人，他重新经历到祷告再祷告，经历神 此福它是一个从火里捡出来的一根的柴。因着神的不改变，雅各经历有希望，他也有出路。雅各的经历，他经历神不改变。弟兄姊妹，你经历吗？希勒的亚伯拉罕离开本族本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。今天也许我们有一天离开香港还是蛮容易的，对吧？拎了皮箱，哈，乘个大巴到了机场，登上飞机就到了目的地。昔日的亚伯拉罕不知道何去何从，然而这位应许他的神说：“我必将你成为大国，我必祝福你，你的名为大，祝福你的必蒙祝福。”神对亚伯拉罕的应许，以撒、雅各的应许都是一样的，所以雅各他就肯定。然而他在这个时候，圣经中告诉我们说，在最后雅各如何跟神来说话呢？他在这个地方上，他真的知道神你在这里，我竟然不知道。雅各如此说：“耶和华正在这里，我竟不知道。”然后他惧怕，他说：“这地方何等可畏，不是别的，乃是神的殿，也是天的门。”雅各需要以神为他的神。雅各也在那个地方以这个柱子，就以这个石头为柱子，意思说建立那个地方为神的殿。神要用这个石头表示说：“我分别你归我，你不是异教的人，而是跟我以我为神的。”所以给我们看到雅各的经历，他在当中面对面遇见神。弟兄姊妹，雅各的过去，雅各的现在，雅各的将来又如何呢？他很果敢的跟神有这个的讨价，他向神有这个的清单。我们看到他还有几分的傲慢，然而神给他的应许不落空，他的子孙实在是子孙满堂，他的经历实在见证了这位不落空的神，他实实在在经历这位神。他在与神摔跤的这个地方，他经历到他要抓住的不再是自己见到摸到看得见的，他要抓住的是神。他请求神给他祝福才让他离开。在过去这多年的牧者的生涯，我在许多的医院也见到许多老迈甚至年轻离世的人，他们来到这个关键，他要抓的是神的祝福。纵然还会离开挚爱的家人，然而他说：“牧师，请你为我祷告，我累了，我要回家了。”不晓得你在这个世上有多累，有多苦，神明白。那位体削雅各的神，在旷野地为他安排、恩待、应许他：“我必与你同在”的祝福，同样要临到你。你愿意打开你的心来认识，面对面与这位的神来认识吗？愿意，唯一的条件就是我们愿意降服。我们要在神的面前说：“主，我把我自己的有限摆在你的无限的里头，我把我自己的无能摆在你的永恒的里面，我把我的一切会朽坏的放在你的不朽坏的里面。”我们就能够看到神给雅各的梦，他把那个地方取名叫伯特利， 就是神的殿的意思。神以他的名为至高。今天我们来到神的面前，我们清楚神的祝福永远不改变。有一位的人士，他非常非常令人感到惊讶，他自己患了绝症，最后在他绝症还没逝世之前，丈夫比他先离开世界。但身边的人都在安慰他的时候，他说，许多人生的遭遇我不明白，然而有一件事我知道，赏赐的是神，收取的也是神，耶和华的名是应当被称颂的。有一位身怀双胞胎的母亲，其中一位的孩子死在腹中，最后剩下的另外一个孩子也放在那个医院深切治疗室一段的时间。他如此说，牧师，我不明白为何双胞胎剩下只剩一位活着，然而我却知道我向神求的是孩子，神给了我，我应该感恩。纵然不知这位在深切治疗部的孩子生命如何，然而我却知道神是祝福的，他必定负全责任。弟兄姊妹，在我们这一切的祝福的当中，我们看到雅各紧紧抓住神的应许不改变。但愿我们同样回到雅各这个的点上，真正的认识，是的，神不改变。雅各故此许愿说，神若与我同在，在我所行的路上保佑我，又给我食物吃，衣服穿，使我平平安安回到我父亲的家，我必以耶和华为我的神。虽然他好像似乎有条件的向神来讨价还价，然而这位奉父的神不因此离开他，反而祝福他满满。下一星期我们来看这位应许的神如何成就他的应许，实现在雅各的身上呢？我们祷告。天父，我们感谢你，感谢你在我们不认识不晓得感恩的那一刻，你已经差遣爱子耶稣赐给我们。主啊，让我们打开心，诚实的向你说，我一切所有都是你所赐的，教导我不抓短暂的福气，教导我紧紧地跟随你，知道你是我的一切。天父，监察我们的心，让我们知道与天连接的天梯因着神亲自来到我们的当中，耶稣就是这应许，叫我们赶紧跟从相信并降服在耶稣里头。如此祷告，奉耶稣基督圣名而求，阿门。